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日本的日元问题。你最近应该也注意到了，日元好像终于缓过来一口气了。
对呀，我记得前阵子日元还在160的关口晃悠，怎么突然就回到153了？
这事儿说起来就有意思了。日本这次好像换了个玩法，不再是自己硬扛着砸钱救市，而是把宝压在了美国的威慑力上。你想想，一周前他们还因为大选临近被债券收益率上升、股市不稳、央行还没准备好加息这些事儿搞得焦头烂额呢。
那他们这新策略到底是怎么玩的？靠美国威慑就能让日元涨回去？
核心就是让市场担心美日可能联合行动干预汇率。你想啊，之前日本自己砸钱救市，效果也就那样，没过多久又跌回去了。但这次他们放出风声说可能和美国一起出手，市场上的投机者就不敢随便做空日元了。毕竟两国联手的话，火力可比日本单独行动强多了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特朗普和贝森特的态度也挺关键的吧？我记得特朗普好像说过能让美元像溜溜球一样上下动。
没错，特朗普的话确实给市场添了不少猜测，让大家觉得美国可能真的会配合日本干预汇率。可贝森特又出来说美国绝对没有干预汇市的打算，这就让市场有点懵了，不知道到底该信谁。不过这种混合信号反而让市场不敢轻举妄动，也算帮了日本一把。
那日本到底有没有真的花钱干预呢？不是说周五会公布月度干预数据吗？
对，周五的数据就能知道他们到底花了多少钱，甚至有没有花钱。不过从目前对日本央行账户的分析来看，好像没有大规模行动的迹象。毕竟2024年他们为了让日元涨回去，两天就花了 9.8 万亿日元，可这次账户变动没那么大。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用了隐秘的办法，比如像2011年那样每天小金额干预，不让别人发现。
那他们这次策略到底算不算成功啊？
从短期来看确实算成功了，日元从160回到153，而且没花多少钱，就靠威慑力稳住了局势。不过这种成功也挺脆弱的，要是贝森特再明确说美国不会参与干预，那日本这威慑策略可能就失效了。而且要是日元再跌回160，他们可能就不得不真的砸大钱了。
哦，对了，还有高市早苗的大选呢，要是他赢了会不会对日元有影响？
肯定有影响啊。要是高市早苗赢了，大选结束后他可能就敢放开手脚大规模干预汇市了。毕竟现在大选临近，日元疲软引发的通胀是选民最不满的地方，他肯定得先稳住日元争取选票。不过他的激进财政政策也是全球投资者做空日元的原因之一，要是他真的上台，日元说不定又得面临下跌的风险。
那日本央行加息的事儿呢？不是说最早要到四月才可能加息吗？
对，日本央行最早四月才会加息，这就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压力。毕竟在加息之前，日元可能还是得靠干预来支撑，要是大选后日元再跌回去，他们可能就得真的砸大钱干预了，不然光靠威慑可能就不管用了。
那 Invesco 的那个策略师 Tomoki Noshita 怎么说？
他觉得日本这次做的挺好的，不仅让日元走出了危险区，而且没花多少钱。不过他也提醒说，日本得记住美国不是真心帮他们，美国可能只是因为日本市场不稳定影响到了美国市场才愿意配合，要是美国失去兴趣了，日本这策略就悬了。而且高市早苗的激进财政政策也可能引发日本版的特拉斯冲击，让日元再次面临下跌的风险。
这么看来，日本这次的成功确实挺脆弱的，要是之后日元再跌回去，他们可能就得面临更难的选择了。
没错，这次的成功只是暂时的，给高市早苗政府争取了大选前的时间，大选后到底怎么干还得看日元的走势和美国的态度。要是美国不愿意配合，日本可能就得自己砸大钱干预。可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，砸大钱的效果也不一定能持久。而且日本央行加息之前，日元可能还得靠政府撑着，这压力可不小。
是啊，这事儿还真是一波三折，不知道之后会怎么发展。
是啊，咱们就等着看周五的干预数据，还有大选之后日本政府会怎么行动吧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咱们下次再见。